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她的婆婆极端自私，私吞了她跟丈夫的结婚礼金，又趁着她孩子出生大捞一笔。她跟婆婆结怨18年，后来她的一个转变竟然也改变了婆婆。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我的婆婆是个极端自私、个性狭隘的人。她一看到自己的女儿不如自己的意，就会扔一条绳子让女儿去上吊。婆婆还会拿着砍刀追公公。她带着敌意看人，怀疑别人在议论她什么，每天都焦虑、烦躁不安。对她自己的婆婆，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。后来婆婆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傻子，因为婆婆需要找人帮忙干农活，而傻子女婿操控起来方便。然后把一个女儿嫁给一个骗子，因为婆婆要钱，那骗子说她有很多的钱财。婆婆还逼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弱不禁风的男子，因为婆婆想攀龙附凤，那男方有个远方的亲戚做大官。就这样，婆婆还是不依不饶，要女儿们给她买金项链、金戒指、金耳环，没有得到，婆婆就在女儿家中哭天喊地的闹。后来我跟丈夫结婚，婆婆居然私吞了我们结婚半久的礼金，然后给自己买金耳环。婆婆还把她自己的巨额债务推给我跟丈夫，要求丈夫每月给她40元的赡养费。那时我丈夫的工资才几十元。后来我怀孕了，经常呕吐不止，出现了妊娠反应，又出鼻血。但我回到婆家，婆婆却无动于衷，她只关心我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她还告诫我跟丈夫，如果是女孩赶快走人。孩子出生后，婆婆把礼金装进自己的口袋，亲友送来的东西婆婆卖的卖，吃的吃，用的用，借机大捞一笔，只剩下婴儿的衣物给我。我气愤地对丈夫说，这哪是我坐月子，分明是你妈在坐月子。孝顺的丈夫无言以对。这时我决定不再跟婆婆同桌吃饭，不再跟她说话，我对婆婆厌恶至极。有一次正月15，我和丈夫有事外出，下午1点多回到家，只见婆婆翘着二郎腿等着我们回来烧饭。我心想，奇怪，婆婆今天怎么没下馆子？以前婆婆来家里做客，到点没饭吃就下馆子。这时我才想起今天过节，馆子店都关门了。还有一年正月，我跟丈夫请亲朋好友吃饭，没叫婆婆。婆婆知道了，又哭又闹，一会儿拿绳子要上吊，一会儿又要跳井自杀，扬言要和我丈夫断绝母子关系。我丈夫带着孩子向婆婆下跪，赔礼道歉，婆婆这才罢休。我和丈夫关系本来很融洽，但自从我怀孕，婆婆就经常挑拨丈夫同我吵架。后来丈夫只要从婆婆家回来就跟我吵。我知道婆婆又在丈夫面前搬弄是非，我气得要和丈夫离婚，我要摆脱这可恶的婆婆。孝顺的丈夫为难极了，他向我哭诉婆婆一生遭遇的苦难，要我原谅婆婆。原来婆婆童年时家里的财产全被共产党抢走，婆婆的父亲被枪毙，婆婆年纪小就去讨饭给家人吃，为了填饱肚子，婆婆吃过猪食， 长大结婚了，婆婆又在批斗会上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但公公为了自保，从不安慰关心婆婆。婆婆因此自杀了好几次，从此怨恨公公。后来婆婆有了孩子，有一天婆婆最心爱的孩子得了重病，但婆婆出身不好，不能请假送孩子去医院，心爱的孩子就这样死了，婆婆因此疯了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婆婆才恢复。又过了好几年，有一天公公突然遭到诬陷被抓，婆婆受到了刺激，精神病复发，又得了重病，没钱医治的婆婆只能等死。幸好后来遇到了一个土郎中，挖草药治好了婆婆的病。虽然知道了婆婆的遭遇，但仍然难以消减婆婆对我造成的伤害。我依旧觉得我要以牙还牙，绝不妥协。就这样，我跟婆婆针锋相对，持续了18年，关系越来越糟。后来我跟丈夫的关系也搞得很僵，我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。就在这时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。一段时间后，我郑重地向丈夫宣布，从今往后，我会真心实意地孝敬婆婆。丈夫一听，高兴极了，说，我这封箱的老鼠终于有出头之日了。咦，奇怪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呀？我说，因为法轮功讲真善忍，要求修炼人对他人要真诚、善良、宽容，何况你妈还是我婆婆。丈夫一听就说，只要你对我妈好，以后我就不管你练法轮功了。在这之前，丈夫听信了中共的造谣宣传，反对我修大法。我亲自把婆婆跟公公接来小住，我准备丰盛的饭菜，看着他们吃，帮他们买衣帽鞋袜，我把自己的金银首饰送给婆婆。公婆回家后，我就买日常用品给他们送过去。换季了，我就去帮公婆晾晒洗涤。一天，我看到婆婆睡的床不太舒服，回家后，我就去买席梦思名床，然后送给婆婆。看公婆吃水困难，我就花钱请人挑水。公婆走亲戚，我准备好礼品让公婆带上。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婆婆与公公，丈夫看在眼里，感动地说，我何德何能竟然娶了你这样孝敬公婆的媳妇，真心地感谢你。我说，要谢那就谢谢我师父吧。婆婆见我的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弯，并不领情，她还是冷冷地对我，怀疑我有所企图。我就告诉婆婆，因为我练法轮功了，我知道做人不是为了争，为了抢，要积德行善。我还给公婆讲法轮功真相，但婆婆对我，对大法还是将信将疑。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够。有一年元月，婆婆旧病发作，卧床不起。我知道后，冒着天寒地冻，我打一辆车接婆婆去医院。往婆婆家一路上，车滑路堵，我不时下车铲雪敲冰块，一小时的路程竟然走了3小时。这一次婆婆感动了，婆婆真心地说，今天把你累到了。我告诉婆婆，我是练大法才这样对你的，还要婆婆别听信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。然后我给了婆婆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婆婆接过护身符说，共产党坏我是深有体会，法轮功好不好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看到你自从练了法轮功变得对我们这么好，就知道这功是好的。 那天晚上，婆婆诚心念了一晚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没吃药。第二天婆婆竟然下床扫地。之后婆婆再也不摆架子了，抢着做家务活。我笑着说，婆婆变了。婆婆说，还不是跟你学的。没想到我跟婆婆这18年来的恩怨，因为我修了大法，冰释前嫌，我跟婆婆成了无话不谈的母女。我告诉婆婆善恶有报，劝婆婆放下恩怨，原谅那些曾经批斗过她的村民。渐渐的，婆婆也明白了，并且说，是呀，人确实不能做坏事，原来整我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得到了好下场，他们家还像过去一样穷，后代都没有出息，哪像我们家儿孙个个都有出息。现在村上的人又开始妒忌我了，看样子我是应该原谅他们。我也劝婆婆原谅公公，劝她多想想公公他们的好处。我说，像我多好，不记住别人对我们的伤害，整天都快乐。婆婆说，那我做不到，因为你是修炼人。前年下半年，婆婆旧病复发，我和丈夫把她接来住医院医治，精心照顾她半个月。没想到丈夫让婆婆拿出500元补交医药费，婆婆就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摔盆子摔碗。其实我们已经付了几千元的医药费，婆婆付的500元还是我们在医院给婆婆的。当时我很生气，这老太太真不知好歹，几个儿女都没来照顾你，我又出钱又出力的，你不但不感谢，还冲我发脾气。不过最终我还是忍住没发作，可丈夫看不过眼。婆婆走后，丈夫劝我不要计较，我说，你放心，我还会一如既往的，因为我是修炼人，是有标准的。后来婆婆不理我，对我的态度又恢复到从前，但我一样关心她。到了年底，我跟先生把婆婆接来家里过年，我劝婆婆要改改坏脾气，不然会损害自己的身体。我劝婆婆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回婆婆感动地说，只有你讲话我愿意听，你批评我我能接受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实意为我好。好吧，为了我的身体，我改改我的脾气。有一天，婆婆满面笑容跟我唠嗑，前几天我拿些钱去看了村子上的一个得癌症的人，她老公以前批斗过我，她家的人看到我很感动。邻居过年送给婆婆东西，婆婆也不白得，想办法拿些东西回给邻居，不去占别人的便宜。婆婆说，我想开好多，心情好许多。后来婆家的晚辈们看着我如此孝敬公婆，个个不甘示弱。大伯也学着我们，给婆婆打洗脸水，帮婆婆剪指甲。大嫂也陪婆婆说些贴心话，帮婆婆做鞋子。孙子辈更不甘落后，经常带着公公婆婆去旅游。现在婆婆经常笑得合不拢嘴，常常对女儿们说，村上的人没有哪个有我开心，看我儿媳妇和孙媳妇对我多好啊。没想到我苦了大半辈子，到老了这么享福。婆婆的女儿们说，现在我们家这么和睦兴旺，多亏嫂子练法轮功，她包容了我们多少不好呀，要不是她告诉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您的身体也没这么健康。婆婆说，是呀，你们也得学学你嫂子。看着婆婆身心的巨大变化，我真是感慨万千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听。